众电路哈有关的哈，像特斯拉的、特斯拉的，还有未来这个液晶电视所提供的这个自动 IC 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功能跟差别哈，跟大家做一个大概的介绍哈。那因为时间也蛮有限的哈，那如果说各位如果还想了解更细节的哈，我们就是后面的讨论可以再进行。那就是前面这一个半小时的话，大概就需要一般性的哈，整个 overview 哈，一个介绍跟探讨这样。现在国内的这个 TFT-LCD 是最近几年来慢慢的哈、慢慢的这个起来。那早期台湾的相关的制造商很少，大概是从这个面板厂开始的哈，因为这个整个产业是一个上中下游相当绵密哈，需要相当多厂商、相当多的人力资源来支撑的一个产业。所以1999年台湾相继设立了这个面板厂以后呢，接着引进的上游、中游、下游哈，各种这个零组件供应商哈，还有这个 monitor 哈，这些制造商也慢慢的起来哈。那早期的驱动 IC 这个技术呢，在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哈，还有日本的这个掌握之中哈，早期都是日本跟美国。那台湾大概也是2000年以后慢慢开始有些公司就是开始做出来这个驱动 IC 哈，到今天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哈，台湾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已经在世界上就是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哈。那这当然也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晶圆代工哈，晶圆代工这边的实力很强啊，我们本身只要是用简单的这个软体工具啊，就可以进行这个 IC 的设计，好，然后就在我们的联电、台积电哈去代工作，所以这方面的成本，比起这个日本跟韩国有相当高的一个优势。OK， 好，很抱歉哈，因为来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没有预料到电脑会出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大纲呢，第一个部分我们会谈的是LCD 的面板部分哈，有哪些的电路哈，还有元件哈，电子元件的部分，这边大概是一个基本的整个概挂的了解哈。那第二部分会介绍这个 Gate Driver IC 哈，第三个部分介绍 Source Driver IC。然后第四个部分会针对这个大尺寸液晶电视的驱动 IC 来做一个功能上的一个解剖，然后最后是 summary。 好，我们先看这个第一部分啊，这一页主要是秀一些产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人生是彩色的嘛，好，所以我们都喜欢看这个彩色的美好的事物哈。那我们随身好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电子产品哈，包括这个手机、数位相机这些哈，好，还有中尺寸的话呢，好，包括这个携带型的 DVD 哈，汽车导航，好，还有 Smart Panel 这些，然后再到大尺寸呢，好 ，Notebook 啊，还有这个 Monitor， 还有这个液晶电视哈，像这一些大概是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了哈，你可以算算看。你一个人身上要带的哈，大概会有几个面板？好，手机一定会有一个，有的手机有两个面板哈。那数位相机也有，好 ，PDA 也有，好 ，Notebook 也有。好，那你回到家你就要看这个，好，都是面板。好，所以好，那这些面板呢，几乎呢都是用 TFT-LCD 做的。好，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市场实在是相当的。相当的大哈，可以容纳相当多的这个厂商跟这个资金跟这个人力哈，相继来投入这样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整个市场上的一个状况哈，因为 TFT-LCD 这个技术算是蛮早就开始，大概1988年就开始萌芽了哈，但是 一路走来哈，为什么他能在这十几年当中慢慢长茁壮哈，变成现在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显示器？好，有他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个一个优势，还有他的时间哈，发展时间上的一个优势哈。纵管这个还有很多其他的显示技术，像电浆显示器哈 ，PDP 或是 OLED 显示器，好，现在也是很多人在这个研究跟探讨哈，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就是量产时间的问题哈，目前都没办法跟 TFT LCD 做一个这个对抗，所以我们看整个市场大概还是以 LCD 为主哈。我们看占最大块的这个就是非晶系的 TFT LCD 哈，占了在大尺寸部分就占了整个平面显示器的这个62%哈。那中小尺寸的呢，小于十寸的是占了12%，然后另外有一种是低温多晶系的 TFT 哈，占了6%，那比较传统的被动式的 TN-SPN 的 LCD 哈，占了8%，好，所以如果我们把 LCD 全部加起来哈，1、2、3、4这四项哈，其实占了整个平面显示器市场的88%，好。所以可以说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在哈。好，那 LCD 早期的话，大部分都是被动式的哈。那后来为了有这个比较高的解析度跟比较高的画质，好，才慢慢主动式的往主动式这边发展。那被动式的主要就是用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面板结构哈，包括上玻璃板的这个 scan electro。下电极板有这个 data electro 啊，那这样构成了一个简单的矩阵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被动式的 LCD 啊。那因为它的解析度不高哈，所以大部分都是应用在比较低阶的产品哈，像电子表这一些哈。那比较高阶的哈，高需要这个高显示这个画质的呢，我们就用这个主动式的哈 active matrix TFT 来做哈。它等价电路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画素中间会有一个 TFT 开关，啊，所以我们叫做 TFT LCD， 啊，所以我们现在的 notebook 哈 LCD monitor 这些都是用这个主动式来做，啊，好，那这一个主要就是这一页就是大概在这个第一部分里面，涵盖了所有的这个电路和电子元件的部分，啊，都涵盖在这一页里面。我们看右边这边是一个 LCD 的 module 哈，这个就是面板厂哈，他们要负责做的部分。前面是一个 control board 哈，好，那通常这个是一个 monitor 的架构就是这样哈。我们讯号会从 PC 端的这个显示卡接出来哈，那会有这个 D-sub 的类比界面或是 DVI 的这个数位界面的这个讯号传送。那这个 control board 主要就是做的功能，就是说，如果是类比讯号进来的话呢，好，它会先转成数位，好，这边有一个 AD converter， 好 ，AD converter， 好，把它转成数位，好，那如果是数位的讯号，好，由 DVI cable 进来的话呢，好，这边会经过一个 decoder， 好，因为这个 DVI 讯号它是以 TMDS 规格去做的一个编码，好，所以这边要做一个 decoder， 好，把它转换回来一般的这个 TTL 的讯号。那最重要的一个电路是在这里啊 ，scaler 啊，这一颗缩放控制晶片啊，这颗晶片就是主要负责调变我们的这个 TFT LCD 的这个资料的这个解析度用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面板哈，我们的面板在制造的时候它的解析度是已经固定的哈，比如说15寸的哈，它就是做成水平线有768条哈，那这个垂直线有1024条，好，就是固定这个解析度。好，那我们 PC 送过来的影像呢，好，如果不是这个对应到这个一样的解析度呢，好，我们就是利用 scaler 去把它做缩放的调整。好，例如说本来是800×600的解析度，我们在这边就把它放大，好，变成1024×768。那这个原理就是一些数学的运算呢，好，就是内插法外插法，好，把它资料。变成更多好，更多笔的资料好，让它能够显示到整个全萤幕来好。 所以在 scanner 这个是主在这个 control board 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线路啊，是在这里。那另外还有这个萤幕控制的 on screen display 哈，就是控制萤幕的位置哈，水平位置啊，或是控制这个亮度对比啊，一些功能的电路啊。那还有一个微控制器哈，微控制器主要就是我们开机或关机哈，有一些它应该要做的一些动作哈，我们会在这里写在这个里面啊。所以这个是 control board 的部分哈。那从 control board 部分再送到这个 LCD module 端哈，在 module 端这边看到的有几个重要的电路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个 TCON 哈，这个全名叫 timing controller 哈，啊，意思就是控制时脉讯号的一个控制 IC 哈。所以我们从 scaler 过来的讯号，包括这个时脉的讯号哈 ，timing 的讯号，还有这个。还有一些 data 都是从这边送到 TCON， 再由 TCON 呢送到这个 source driver IC， 所以这边 source driver IC 这边看就是以这个一般我们常用15寸的这个面板来看，通常会有8颗这个 source driver IC， 所以资料再送到 source driver IC 来。那除了这个 TCON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提供直流电源的一个电路哈，叫 DC-DC converter 哈。那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哈，你要去驱动这个液晶，大概大尺寸的都是用在8伏特以上哈，有的会用到广视角的会用到15伏特或18伏特哈。那用这么高的电压呢哈，就是已经超出我们一般数位电路哈所使用的3伏或是5伏哈这些电压。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DC-DC converter 这个电路呢，将我们一般的电压做一个增压的动作，或者说做降压的动作，以便提供这个 source driver， 还有提供这个 gate driver， 它的一个所需要的一个电源，一个更高压的电源。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提供 gamma 参考电压的一个电路，提供伽马参考电压，因为我们这个液晶显示器在显示这个灰阶的时候，它例如说它有这个64个灰阶哈，它每一个灰阶其实就是对应到一个参考电压。那我们通常这个伽马电路呢，它会提供5组到17组不等的这个参考电压，提供给这个 source driver IC， 让它去产生。更多阶的例如说64阶或是说256阶提供更多阶的一个参考电压让它来显示我们要的那个位置所以主要在这一块 PCB 盘上我们会看到有这三个主要的电路，那其中是以 timing controller 是最重要的那 timing controller 的设计通常都是一个 ASIC 的设计所以它不像驱动 IC 一样，它是可以通用的就是说，我们的驱动 IC 也许你拿到别家产品的15寸去贴也可以或是拿到另外一家的17寸产品贴上去，搞不好也都可以用。但是 ASIC 通常就没办法就是它是针对这个面板所特别设计的一个规格。那在最下面的部分，我们会有这个，就是在面板的背后会有这个 backline 那 backline 我们现在都是用冷阴极这个荧光灯管所以这种它需要一个比较高压的这个 AC 的这个 inverter， 这个 AC 的 inverter， 这个部分就是今天大概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我们主要讨论的范围会 focus 在这个 source driver IC 还有这个 gate driver IC， 大概是这两个部分。那整个驱动 IC 呢，在 PLC 和 CD module 里面的所占的一个成本的比重从这边看，就是一般15寸的面板大概是43%，43%。那如果是大尺寸的，更大尺寸，例如说现在液晶电视做到30几寸，40几寸，那这个比重会在下降液晶电视的话是背光模组的比重最高，可以到40几%。 啊，那如果是小尺寸的话，这个比重会再高一点，可能15或18会再高一点。那小尺寸用的 IC 少，但是因为它整个材料也比较便宜，所以大概驱动 IC 就是占整个这个材料成本里面大概10%到20%左右。那整个材料的部分加起来是70，那其他生产啊、折旧啊、人力成本才占30，所以这个是 LCD 它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材料成本占的相当重，几乎大部分的成本都是在材料，这些关键零组件，所以台湾早期就是吃亏在很多关键零组件都没办法自制，都是靠进口，就是跟国外买，现在很多都可以自制，很多都可以自制，像驱动 IC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包括设计制造，全部都是自己来。那有一些背光模组虽然说也是自制，但是其实背光模组它里面有数十种component在里面，很多也都是进口的，所以这个自制率还不算很高，那这页是显示那个刚才从 PC 端传送到这个 LCD panel 它的一个界面，这个我们刚才谈过了，这个从显示卡出来的有这个 D-Sub 跟 DDI 这种界面。那从这个 PKLIC 到 PCON 的这个部分呢，通常有这几种界面。PPL 就是一般的数位讯号的一个界面。那 LVDS 的话，把这个 PPL 转换成一个低电压，然后是以插动讯号来传送的一个方式。它可以达到这个省电抗杂讯的一些好处，那 TMDS 也是类似的效果，所以从 Scaler 到 TCON 主要是遵循这个界面来跑好它的讯号。那从 TCON 到 Source Driver IC 呢，有这几种界面，TTL、RSDS 跟 Mini LVDS。 那 TTL 也是比较传统的做法，像15寸这样的解析度，因为解析度比较低，传送资料比较少，用 TTL 来传一般都很 OK， 甚至有些17寸的，也可以用直接使用 TTL 传，那 RSDS 其实它也是一种低电压的插动讯号，其实它的一些编码方式可能跟 LVDS 不太一样，那它比较适合用在这个比 TTL 还更高解析度，比如说这个超过这个17寸以上，那我们就用到这个 RSDS。 那 Mini LVDS 呢是更高解析度，比 RSDS 还要更高解析度的应用，所以目前好像用的相当少，用的还相当少。那一般来讲，如果是用这个 TTL 界面来传送讯号的话呢，一般来讲都是直接对传，讯号直接传。如果你是用这个低电压的插动讯号呢，我们在线路部分需要额外做这个 transmitter， 然后在接受端要做 receiver， 这边是一样，transmitter 跟 receiver， 那通常这个会增加一些线路的成本，那当然这个传输品质会比较好，所以在设计应用上就看你的产品的定位，跟你的实际需求，来决定你要用哪一种界面，这个是 Amorphous Silicon， 就是非晶系的这个 TFT 和 CT， 它大概的一个外观，旁边这边就是 Gate Driver， 那这个下边这个是 source driver， 那把这边放大来看，我们看到这边会有一颗长条形的 IC， 这个 IC 的这个宽度大概是1到2公分的宽度，高度大概2mm左右，那这种封装方式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叫 TAP， 或是叫做 TTT 啊，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啊。那现在还有更新的封装方式哈，我们后面会再谈到。那右边这个是伊文多金斯基啊，伊文多金斯基它的一个面板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模组哈比较简洁一点啊，就是说它没有外部连这么多这个 FPC 啊，还有这个 PCB 板啊，都比较少啊，比较少，因为呢它把大部分的驱动电路呢哈。整合在这个玻璃的边缘啊，所以我们就省掉了这些驱动 IC 啊。那所以你把玻璃边缘拿这个光学显微镜去看，你会看到这个哈，里面有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电路在里面。那我们后面大概比较这个晶圆透晶系部分比较涉猎的谈到的比较少一点了，因为。低温透晶系跟非晶系它们的差别，就是说除了这个模组上的差异哈，因为它们所使用的这个电路的制程也不一样，所以在设计上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量。那我今天介绍的主要是还是 focus 在非晶系这个部分，那这是它的一个等效电路哈。那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话术哈，每一个话术或是这个应该叫一个。这个次话术哈，把 pixel 放大来看呢，哈，这边是一个 TMP 元件啊，这边储存电容，这是液晶电容。好，那驱动这个液晶的话呢，一般我们只要加一个电压就可以驱动，就可以让这个液晶去转变它的这个状态哈，例如说它要站起来哈，或是要它横躺，就是靠这个加一个电压。那一般来讲，我们最直接的方式就直接加一个 DC 的 bias 就可以去控制这个液晶了。但这样我们一般来讲都不用 DC 电压去驱动哈，因为 DC 电压驱动会有一些坏处哈。第一个就是它会造成这个 PI 层哈，我们的 alignment layer 这一层呢，好会有这个热色聚沙子在上面哈，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沙子一旦残留在你的 PI 层上面。你后续要把这个下体移开呢，就会有一些困难啊，会造成在液晶层看到的是一个 non-zero bias 啊，就没办法回复到这个 zero bias 的状态。好，所以我们大概就放弃这个 DC 的这个驱动方式，改用这个 AC 的 driving 啊。AC 的 driving 就是说，我们加到液晶上的电压呢，哈。每一个画面哈，就是说一个画面是正的电压，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加负的电压哈，就是说正极性的电压跟负极性的电压哈。那如果以这个图来看，就是说假设它黑色的这个灰阶哈 ，S 是黑色哈，它需要加的电压是这个这么大的 VLC plus。那你同样加一个 VLC minus 哈，加一个负的哈，只要这两个绝对值一样，那我们液晶上所看到的那个。效果是一样的哈，就是同样都是显示这个黑色哈。好，那这样子正负电压极性在变换的，就可以避免这个我们会有一个残余电荷会残留在我们的这个element layer上。那所以目前我们就是驱动液晶都是以这个 AC driving 来做驱动哈。那以这个 VCON 呢，为这个正极性跟负极性的这个中心的一个电压哈，作为它的 VCON。好，那驱动的方式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正极性跟负极性电压互相的转换，大概有基本的有这四种方式啊，哈，就是 current inversion 啊，还有 low inversion 啊，还有 current inversion， 还有 sub inversion。目前中小尺寸大部分都是用全五分钱或是用五分钱啊，因为这种方式比较简单一点啊。好，那它我们看一下全五分钱，就是说它假设这个面板就是一个五乘五的这个话术啊，五乘五的话术在这里。那它在 PN 的 PN 的时候呢，所有的话术都是在正极性电压。那到下一个 PN 的时候哈 ，PN 加一个 PN 的时候呢？所以的话是就会变成负极性的啊，负极性的电压啊，这个就叫 free inversion。 男生有没有水的话呢？啊，它是第一列的话术是正极性啊，第二列是负极性啊，然后到下一个 friend 的时候呢，啊，正跟负又做一个交换啊，所以它是以一行一列一列为单位来做这个 inversion， 所以这个是 no inversion。那大尺寸的话，现在都采用这个大尺寸选啊，大尺寸选啊。那大尺寸选就是以一个大尺为单位来做这个 inversion 啊，就每一个大尺跟它旁边的这个大尺，它的体积都是不一样的。啊，大尺寸的话呢，如果采用这个大尺寸选，可以避掉很多一些面板的 poke 或者 disk 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目前大部分大家都采用这个大尺寸选。那不过这些里面有方式，因为都有专利哈，都有专利，所以还有后来又有很多人想出了一些不同的里面选方式，为了要避开这个专利哈，例如说突烂哈，就是以两个大头为单位去做里面选啊这一种。那当然这个好处，通常一个改变通常有好处，有时候也会有坏处，所以。好，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你要选用什么样的inversion方式哈，其实要看你，就说你的产品的定位哈，跟你的规格和它的需要哈来决定。好，我们加在这个液晶层上的电压哈，其实是我们的pistol 的电压哈，减掉 common 的电压。好，这两个电压相减，就是我们加在液晶层上的电压。那康芒的电压有两种方式来呈现，一种就是康芒是一个 DC 电压，康芒 DC。那我们去改变我们的这个 pixel 的电压 ，pixel 电极上面的这个电压。如果这个 pixel 上的电极电压比康芒电压还高，这个时候就是提供了这个正极性的电压给这个液晶。那如果是这个部分呢？这个 pixel 上的电压是比康芒电压还低，好，那这个时候液晶层看到的就是一个负极性的电压，好，好，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驱动 IC 哈，我们的受 drive IC 它要提供的电压就是从这个 V 零，好，这一阶的 V 零，到这一阶的 V 零，好，那这个范围呢，一般的 PN 型至少要八伏以上，我设计到至少要八伏以上。那如果是广视角的，大概 NVA 的大概是12伏、13伏左右，哦，那 IPS 的大概15伏左右，哦。那另外一种这个康芒电压是以这个 AC 的讯号方式来呈现，哦，就是它会随着每一个 friend 的改变而去做 switch，哦，做 switch。那反而这个 data 电压呢是固定在这个 range。那这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source driver 它输出的电压范围哈，就是从 V0 到 V6 哈，那这个电压通常只要4伏或是5伏就够了哈，所以这个 source driver 它不需要输出很高的电压，我们可以在制造上呢去节省这个 source driver IC 制造的成本。但是通常有好处就有坏处啦，因为你 VCOM 让它一直做 switch 哈，势必你在 VCOM 这边你要消耗比较大的一个驱动电流，哦，去达成这个 VCOM，哦，快速的输入，哦，那所以通常在中小尺寸比较会采用这样的方法，哦，因为大尺寸的话，那个整片的 VCOM，哦，就是整个上电极板的这个整大片的 VCOM 相当的大，哦，一个很大的 RC loading，哦，所以你不容易对它做这个瞬间的这个，哦，切换。所以大尺寸就是用左边这一种康芒 DC 的方式，那中小尺寸呢，比较喜欢采用的是这种康芒 AC， AC 的方式。好，那这个地方的 timing 讯号，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在 source driver IC 跟 gate driver IC 哈，他们在驱动的时候要怎么决定他们的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送这个讯号进来哈？我们首先来看这边有一个这个 vertical 的信哈，就是垂直同步的一个讯号。这个垂直同步讯号呢，在每两个这个 pulse 之间啊。这个时间， 就是代表这个一个 frame 好，一个画面好，一个 frame 的一个时间。那以一秒钟的六十个画面来讲呢，大概是16.6 millisecond 好，这段时间。好，16.6 millisecond 好，就是我们显示一个画面所需要的时间。那我们把一个画面的时间呢，好，再把它分成每一条水平线驱动的时间，好，就是 H sync 这个特质。好，假设我们这个面板，好，假设有768个水平线，好，那我们在这个一个画面的时间里面呢，这边至少就要出现768个这个 H sync 的这个特质信号，好，也就每两个特质信号之间的这个时间呢，好，就是定义为一个水平线，好，一个水平线驱动的时间。那这时间通常大概是在20 microsecond， 好，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好，所以这个就定义了，就是说我们一个 frame 的时间是多少，跟一个水平线，好，它驱动的时间是多少，有这两个就可以定义出来。好，那我这边有画这个一个红色的框框，好，就是所谓的 active， 好，就是。虽然我刚才讲从这里到这里哈是16.6 millisecond 哈，但是它并不是把这个16.6 millisecond 直接除以768哈，不是直接除哈，它是把扣掉这个前面这一段时间，跟再扣掉后面这段时间哈，它是把红框框这里这段时间呢去除以768哈。好，所以在这个红框框的时间里面，才是真正好有在送这个。真正有在送驱动讯号的一个时间，好，就是在这里。好，也就是说，在这个红框框里面呢，好，你这段时间里面呢，你会看到768个这个 H sync 的这个特质进来。好，那前面这些时间呢，都因为是早期 CRT 所制定的一些规格，沿用下来。好，那 CRT 电子箱在移动所预留一些时间，好，让 CRT 去那个电子箱去找。扫描移动它的位置，所以必须留这个时间。实际上 LCD 来讲，这个是浪费的时间。那把这个 H sync 放大来看，从这个 purse 到这个 purse 大概是20 microsecond， 以15寸面板来讲大概是20 microsecond。 那从中间呢，大概也是有一部分的时间是 active 的哈，也就是跟这个原理一样啊哈，这一小段，还有后面这一小段时间呢，都是没有在送驱动讯号，好，都是显示的哈。好，那这段时间啊，大概就剩15-16 microsecond 而已了哈，就真正用来送这个 subscriber 开始送讯号的时间，好，就这一段时间而已。那通常这个 timing 信号是决定在这个 timing controller 这一颗电路里面哈，它会是这两个讯号哈，然后来告诉这个 subscriber IP 什么时候送哈。那有些会简化讯号，把这两个简化成一个 data enable 哈这样的讯号，啊，也就是把这个红色的区域啊跟这个红色区域做一个交集，啊，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 DE 的讯号，啊。所以这个第一在这边会有，你会看到它也是会有768个这样的一个 purse 哈，768。那每一个 purse 就代表一条水平线的时间，那768个水平线扫完，就代表一个画面扫描完毕，好，扫描完毕，好。好，所以这是整个哈，整个它在送哈什么时候决定要送这个驱动讯号的一个 timing 的关键，就是决定在这里。那扫描的方式通常我们叫逐行扫描，就是从第一行开始扫描。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扫描，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线内上面加上一个高电压的讯号，比如说20伏特，加在这个线内上，那这 PLC 就会被 turn on， turn on 以后，这个讯号从 subscriber IP 送来的讯号呢，经过这个 data line， 然后电机灯亮以后呢，它就会送进来。 那这边所画的例子是这里的哈，这一行正在做这个资料写入的动作哈，就是把这个 V1 plus 哈写入这里 V1 plus 哈，那 V2 minus 哈，因为这是 static version， 所以这边是复习性的，所以它标记 minus 写入这里哈。所以这个整列哈，整列是同时做这个写入的动作哈，整列一起写。那这一列写完以后，再换到下一列啊去做协助，所以这个分子是一个一个啊依序的进来啊一个一个。那如果是驱动完毕以后，我们要把这个 TFT turn off 呢，啊，我们通常会加一个负电压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个 DC converter 啊，它也需要产生一个负电压，啊，来把这个 TFT 全部都 turn off 啊 turn off 掉。所以这一页啦，啊，这一页大概是整个驱动 TFT 驱动原理里面的，啊，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的，啊，好，那这边就是把实际的参与，啊，把它规则列出来，啊，好，我们同样以这个15寸面板为例，啊，15寸面板通常是这个 RTA 的，啊，解析度，啊，它显示出来在面板上我们看到的解析度是1024好跟768好。那假设它的那个画面频率好，就是每秒钟有60个画面，那它就是60Hz。所以60Hz你把它导数，你就会得到这个时间，得到这个时间。那我们说过这个时间要扣掉前后不动作的那个时间，所以实际的 active 的时间是比这个还少，比这个16还少，就是15点多而已。好，那同样的在每一条水平线驱动时间来看，total 的时间是 5.68 microsecond， 那你扣掉前后这个闲置的时间，大概真正驱动每一条水平线的时间是15.4 microsecond。好，那这个 48K 就把 60Hz 乘上这个806，所以得到这个。那 48K 再乘以344就会得到65MHz。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面板里面哈，这个操作频率最高的部分是在这个部分。好，那随着解析度的上升哈，这个 pixel clock 的频率会增加哈。像如果是 super RTA 哈，这个65就会变成108MHz。就是它今天升级到162，那当然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IC 在传送的 data 并没有到这么快了哈，我们也用了一些例如说 two bus 或者怎么样哈，可以降低它这个频率，就目前大概我们一般的说 server IC 大概都没有超过100MHz 的，大概都是在70几或者是80MHz 而已。好，那这边有一些就是介绍一些这些规格的制定者哈。好，我们要做这个显示器哈，通常会有一些规格哈去遵循哈。那 VWCO 就是一些共通的规格标准哈，来让大家知道上能够去 follow 这个 rule 来设计这个参数哈。对，这边有它的网址啊，如果大家想去查，可以从这边去查到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料。那另外还有一个机构，就是专门针对这个 LCD 面板哈，来制定一些规格哈，这个 STWC 啊，那这个也是几个国际知名大厂哈，通常是电脑大厂哈，他们有生产 notebook 哈，生产这些 PC 的哈，他们所共同组成的一个机构，那他们制定的包括这个标准的 LCD panel 的一些 dimension interface 一些规格。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14寸的这个面板，一般早期的14寸面板都是用这个1024×768，它的面板的长宽比是这个4:3，那现在很多是用宽屏幕了， 那宽萤幕的话，在 SPWC 这边呢，啊，它提供了两种规格，啊，一种是 14.5 寸，啊，5:9的长宽比，一种是 14.1 寸，啊，16:10的长宽比，啊，那这个差别大概这边都有列出来，啊，都有列出来，啊，那实际看起来大概 14.1 寸感觉是比较大一点，啊，因为人的心理总是这样子，就是说一样的价钱能买到大一点的面板，感觉会比较心理会比较爽快一点，啊，所以这两种同时提供这个制造商去遵循。那制造商当然他们也有一些考量，例如说他们面板如何去做这个机器切割，啊，能够切割的最多的面板，啊，这样的一个考量，啊，所以虽然 14.1 寸比14寸要大一点点，哦，但是目前在市面上看到好像 14.0 寸的是比较多，哦，14.1 寸的是比较少，哦，大概是这样，哦，好，那在外部的电路部分呢，这个是比较偏模组上面的技术了，哦，这是比较早期 TAD 的做法，哦，外面就贴了 FTP 板还有 PCB 板，哦，都贴在周边。那现在的话都没有贴单边了，就是三边都有贴，现在最多也贴两边而已，那也不是只有三边有，这边也没有，都是尽量简化那个模组的电路，尽量把模组电路简化，因为模组的部分大部分都是人力组装的一些工作，很耗时，而且耗材料，所以都是很 low end。那如果能把它减少的话，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跟成本。那本身来讲，它的可靠度也会比较好，哦，因为这个通常这个软板的接点，哦，常常是发生这个可靠度会发生问题的地方，哦，所以这些接点越少的话，这个产品的可靠度也会更好。好，那这个是把它每一个 IC 把它放大来看，哦，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 IC 如果从这个 conception 来看呢，啊，你可以看到 IC 在这里，啊，一端是连到玻璃，啊，另外一端是连到这个 PCB 板，啊，那这个软板上面会有这个铜的导线，啊，那一边是用 ACF 导线进去来导电，啊，那另外一边是用焊锡来导电，啊，那 ACF 导电粒子会经过一个热压的程序，哦，让这个两边的讯号能，哦，导通，啊，这是它模组的外观，哦，TAD，哦，或是 COF，哦，看起来它大概都是长得像，哦，但是 COF 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技术，哦，所以是 Chip on Chip，哦，这个病跟 TAD 所谓的病是不一样的病，所以外观上看起来差不多，但是 COF 呢，它可以得到这个更高解析度，更高解析度。那 COD 的话呢 ，Chip on Glass 呢，就是把 chip 贴在这个玻璃上，贴在玻璃上。那这样的话可以节省这个病啊，这些病的一些封装的费用。目前国内是由他做 COD 比较多。好，第一个部分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好，第二个部分接着我们要看那个 Driver。Driver 的主要功用其实相当简单，哦，它会读进一个这个开始的讯号，哦，然后呢再依序的把每一条 deadline 上的这个 TNT 把它 turn on。 好，那我们知道这个 turn on 的时间刚才有讲过，大概是十几个 microsecond。 好，那剩下的时间呢，不驱动的那个时间就把它 turn off。 所以 turn off 的时间通常是蛮长的，会有十几个 millisecond。 好，所以它功能其实蛮简单的。好，那设计上有什么考量呢？那通常我们要考量的就是这个 scanline 本身，哦，它自己因为导线相当的长，哦，好，所以它会有一个这个 RC delay 的问题，哦，那这个会造成我们的这个面板，哦，显示品质不太好，比如说它会出现这个 flicker，哦， 比如说综合这些问题，都跟这个会有关系。好，这是一个电子来的它的一个方块图啊，一个方块图。我看到它主要只有三种啊，三种介质。那这三种介质其实，都很简单哈。第一个部分是一个 directional 的数据系统啊，那这个主要就是把这个输进来的这个 stopwatch 呢，做这个系统用啊，一个一个系统啊，每一个 clock 呢，收集了这系统的一次，从比如说你这个从第一个开始啊，数据在最后啊第二个。那第二个部分呢，好，就是这个 level shift， 就是把我们的电压拉高，好，或是把电压拉低，好，所需要的一个介质，好，叫 level shift。那 buffer 的部分呢，是增加这个信号的这个 driving capability， 好，让它能够比较能输出这个大的电流，好，现在加这个 buffer， 好。好，所以它主要就是这三块，好，那它的讯号，它要提供的是像这个数位的电压源，好，类比讯号电压源，好，还有这个开始讯号、clock 讯号，好，这些控制讯号，好，来控制这个 gate driver。那一般 gate driver 的操作频率都蛮低的，好，大概几十 kHz 而已，那它的输出电压大概在10几伏到20几伏。啊，这是它输出的这个 timing 哈，你可以看到，这第一段就是第一个 get 的这个 output channel， 第一个 get， 第一个 output channel 哈，输出，然后经过一个 clock 以后，就换第二个 output channel 输出。那如果这个 IC 是256个 output channel 的话呢，这个1256就是它最后一个的这个会。那这个讯号会传到，如果你是有好几颗 gate driver IC 呢，它这个讯号就会传到这个第二颗去，然后第二颗再从第一个 G1 才开始，一直下去。那在 gate driver IC 这边常见的一些规则，这边有就是 channel number 不一样，就是主要是因为解析度不同，你可以使用不同的 channel number。好，那有些会强调它可以到 200K 或 500K， 好，其实这个都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好，一般需要的只有这个数十 K 的就够了。那今天三阶驱动是一种比较复杂的驱动波形，好，就是它可以提供这个面板比较好的一个特性，但是因为这个会增加我们这个更加的电路的复杂度，好，所以也蛮少人在用的，一般很少人在用。那封装方式的话，我们刚才谈过了，有 TCP、COG、COS 这几种。那看你的面板厂本身的考量，因为如果是低解析度的产品 ，TCP 可能就够了。那如果是比较高解析度的，就实际上会采用这个 COG 或 COS。 好，那这个就是不同的解析度，它所要使用的 gate driver 它的一个数目大概有几颗，那最常用的是256，因为256它刚好是768除以3，就是256，所以叉 GA 的面板就是用三颗。那如果是 Super 叉 GA， 好，是目前17寸跟19寸呢，就是用这个256的用4颗，所以这个功能是量最大的。所以很多公司他们想要切入这个 Driver IC 都从这边先切入，因为这个几乎所有产品大家都能卖，都可以用这个。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规格是比较特别的，那像有些是宽萤幕的啊，宽萤幕的就要用到不同 channel 的，不同 channel 的这个，这个最专的。好，那刚才我们谈过，就是说在 这个 driver 里面呢，哈，它有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位暂停器啊，就 register， 那就是这样子哈，所以说可以在代数书上啊找到的一个电路哈。好，它就是这边是一个类比啊，这边是一个类比啊，那这边的 class 跟这边的 driver 是刚好反向啊，那这样构成了一个两个类比啊串在一起啊，就是一个标准的哈一个暂停器的一个概念。那目前设计上，当然我们直接照这个教科书做哈，都可以做得出来哈。那有些公司为了要使电路这个整个面积哈，或者它的这个成本降低哈，它用了不一样的这个 register 的电路哈。比如说这个电路是 sharp 哈 ，sharp 他们的一个专利。好，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个电路呢，好。它需要两个类型啊、哦、来构成一个一个暂停器啊、哦。那在 sharp 这个电路里面，它有这样一个类型啊、哦，它就可以构成一个一个暂停器的一个单元啊、哦。那这边就是第一个输出啊、哦，这边第二个输出。那它增加的部分是在这个部分啊、哦，增加了两个 enable 的讯号啊、哦，来控制它的这个输出啊，所以它正在这边做了简化啊，但是这边多这一个。好，那一位暂停器的设计方法有相当多种的哈，通常如果去找专利的话，大概可以找到十几种以上啊，就是可能各家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这个一位暂停器哈，希望这个。它的成本好可以降低好，或者说这个良率比较好之类的。好，所以下次他们是这样子去求他们的建设的 IC。这个建设体的建设体的就是那个页啊，就是这个部分啊，就是建设体啊。然后这边有一个 logical circuit 的啊，由这个 GPS 信号控制的啊 ，logical circuit。在前面就是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然后后面在它在这个前端哈，前端这个部分都是数位电路，它的电压是0到5伏，那第一级的 level shifter 啊，它会把5伏拉到10伏啊，从经过这个5伏就变成10，然后再经过第二级的 level shifter 啊，0伏被拉到-8啊，所以它真正在驱动这个电机，它是低电压是-8伏，高电压是用正10伏，就是下回他们的一个例子。好，那还有一些更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电路面积更小。那这个它是用了三颗电晶体而已哈 ，T1、T2、T3 三颗，这样就构成一个单元。但是它需要两个控制讯号，一个 C1 一个 C2 这两个控制讯号所以它控制讯号比较多但是它电晶体数目很低一点那这种刻意去减少这个电晶体数目缩小这个刻意去缩小它这个电路的体积通常在因为多晶体面板是蛮常见的因为多晶体面板它可用的这个玻璃边缘是有面积限制的所以当你这个面积如果太大的话可能会塞不进去所以在接收晶体里面通常会比较需要这种特殊设计的一个这个接晶体数目小面积小这样的一个蓄力矩阵那它的 C1 跟 C2 的控制讯号是一个 non-overlap 的 class 这是 non-overlap 那这个 SP 是 stopper 是从这边去进来就是 QI,Q1 就是 QI 那 QI 加一就是 Q2 它这个一直串下去那一直串下去还有256的那这个 DI 的讯号就是我们现有的 C1、C2、C3 那这个要讲的话其实可以讲很久因为数十种所以讲不完所以我们大 概介绍基本型跟一些比较特殊型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 level system 哈，那 level system 主要是把电压拉高啊，所以我们可以用 inverter 来做哈，把这个电压设成高电压哈，它输出就会给你一个高电压。好，那如果一级的话，怕它的 noise margin 不好，就设成两级的 inverter 哈，把这边接高电压，好，让它 noise margin 会比较好一点。那有些人是这样做哈，用两颗 P type， 两颗 N type 来做。那我是用四颗 P type， 两颗 N type 这样做啊。它的这个效果哈，比前面那个好啊。所以目前大概是用这一种或这一种在做比较多啊。那 buffer 的部分其实就是 inverter 串在一起而已啊。我们把这个 inverter 串在一起。如果你需要大的驱动电流的话，就把这个W4L 的这个面积加大，它的驱动电流就会增加。那一般每前级跟后级的这个面积比哈，大概是三倍。好，那刚刚谈到这个在电池的这边设计的考量，就是主要是要去克服这个 RC 体内的问题啊。这个是首席把他们的一个例子哈。我去把他们做一个15寸的面板啊，让他们去模拟这个它的边脉的 RC 体内啊，这个 curve 啊，以15寸来看啊，15寸，那它的对过来的这个 RC 体内是4个 microsecond， 那它把解析度做到 UXGA 啊，那它可以接受的水准是在这里啊，所以单边的这个 gate driver 驱动没办法达到它的要求，所以它把它做成双边驱动。双边驱动就是说，左边跟这个面板右边哈，它都放这个 gate driver， 两边同时去驱动。那这样所看到的这个 RC 体类哈，会大幅的降低。所以双边驱动以后，15寸呢，它的 RC 体类只有一个 microsecond。好，那当然这个头先把这个例子，它是用因为托金系的 PNT 和 CT 来做这个 demo 啊，但是我们在 Amoeba Silicon 这一方面哈，就是液晶电视这一方面呢，在尤其在40寸以上的面板哈，有一些厂商也是已经着手在用哈，就是说他们也是采用这个双边驱动啊，可以使这个 RC 体内变小。因为在这个液晶电视，它的单价通常蛮高的哈，所以这边多放几个 IC， 通常对成本不太会有太大的影响。那第二多晶系的话，那就更没有影响了，因为第二多晶系的话，这个电路直接坐在玻璃上，所以就成本增加的幅度是更小。所以这个延续下来，就是口气把他们的做法哈，这边是一位单选器啊，那这边是第一级的 level system， 第二级 level system， 然后这边是 buffer 啊，那左右两边的这个 gate driver 呢，它这边用一个同步电路哈，这 control signal 呢，它会从这个左边的 gate driver 哈，然后连拉到右边的 gate driver， 让它做同步哈，以这个地方来做同步。第三部分我们来看 source driver 啊， source driver 的话，我们这边谈的话两种架构啊，第一种架构是 LAT 啊，第二种是 PNAT 啊，那它应用的感应呢，一般我们常看到的这个费金系的呢都是 LAT 啊，那大尺寸的这个多晶系才会采用这个 PNAT 啊。那如果以它传送资料的方式来分呢，就是分成类比资料跟数位资料界面啊，那当然目前大概都是以数位资料传送这个为主流啊，类比的话只有在少数这个小尺寸面板可能还有在用。好，那如果是类比式的 data driver 呢，它最简单的架构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组位单选器， 那这边就是有到这个健康外区，也是幸好是这个地方，一约一十约啊，这最简单的架构。那这个是新约一节二奥啊，它可以得到比较长的这个话术的充电时间啊，因为它每一个资料进来以后，它会先暂存啊，整页都暂存起来，然后再往下送啊，所以它整个pixel 的充电时间会跟它的水平线的驱动时间是一样，好，所以这个充电效果会比较好。好，那对于这个非机器电视耳机呢，它的这个驱动方式呢，好，大部分都是用所谓 LAT， 好，这个 L 就是一个 line， 好 ，line at a time， 好 ，line at a time， 好，意思是它同一个时间呢，它是驱动一条水平线。好，所以这个资料 video 从那边进来呢，它是先全部这一列全部都先投完，好，然后才会送到 folder， 然后再从 buffer 送出去，好，送到这个 pixel。好，这是每一条这个 data line 哈，我们就会有一组这个电路。好，所以你如果有这个384个 channel， 这边就会有384个啊一模一样的电路，好，把它串联在一起。那大尺寸的这个低温多晶硒面板，好，因为要节省这个玻璃边缘的这个电路的面积，好，所以呢，它可以把这个电路做简化。它八个 data line， 它只要用这个四组的这个电路，一二三四哈，四组就可以驱动这八条 data line。那这个电路就是这边都做这个 demaster 哈，就是解脱空气哈。它就是把这个传统我们驱动一条水平线的时间呢切成两半，前半段时间驱动这个1357哈奇数的线啊，那后半段时间驱动2468哈偶数的线。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它这边的电路只需要传统的这个一半足够啊。所以这是大尺寸的这个低温多晶硒惯用的一种手法啊。那这个不止可以做1:2啊，你可以做1:3、1:4、1:6、1:8、1:9啊都可以啊。那这个电路可以更直接啊。那当然这边的 video data input 啊，也要做适当的一些 modify 啊。好，那目前一般典型的就是数位界面的哈，数位界面的这个software IC 哈，它的整个电路方块图大概就是这样啊，其实看起来也蛮容易的哈，就是这边有四个仪器的，好，一个探测器，那这边先是把资料先投起来，好，整列先投，好，这边是后的，好，然后这个 level shift， 好 ，level shift 把这个电压拉到10伏哈，或者是10伏哈，然后这边是一个 DA converter 哈，我们前面进来的都是数位的讯号，那真正要让这个液晶去显示回接，其实是利用到这个类比的电压，所以我们在这边把数位的转成一个类比电压的讯号，好，然后再由这个 buffer 呢，好，把这个讯号好把它这个送出去。那在这个红线呢，红线以上的部分都是属于这个数位电路哈，低电压的部分。那在红线以下呢，就是这个类比电路哈，就是高电压的部分。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做出来的 IC 它算是一个高电压的制程。好，就是说在资料接收端哈，资料接收端由 DIO 这个讯号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 data 要开始。DIO 信号进来以后呢，它就开始送这个资料啊。那128个 clock 呢，它就可以传送384个这个 output 啊。因为 RGB 它是算成同一笔啊，所以三个 channel 呢当成一个啊。这 P1 里面是包含的 RGB 三笔资料啊，128×3就是384啊，所以它可以驱动384的缺漏。好，那这个第一颗做出来的 IC 驱动完之后，它会送出这个 DIO2， 好，这个会给第二颗的做出来的，好，所以第二颗会根据这个讯号来开机，好，来抓这个资料。好， 水一直类推哈。那这是他在 output 端的一个概念哈 ，output 端哈。LTC 算为 high 的这个时间，通常是我们的 buffer 不输出的时间。那 LD 降为 low 的时候 ，buffer 开始。所以这个讯号一个是奇数的哈，奇数的这个 data line， 这个是偶数的 data line， 因为是 sub inversion， 所以这个是如果是负极性变压，这个偶数这边就是正极性变压，好，它这个时间就是一个 simple in time，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极性，好 PLL 控制讯号，它的这个 high low 的变换呢。你们看到这个 output 全流的极性哈，也在变换哈，负变成正哈，还有这个正变成负。那这是常见的这个 first level 一些规格哈。那这里面比较注意的应该是这个部分的 output voltage deviation 变哈。一般如果你的解析度越高哈，就是说会说你的 color depth 哈 ，color depth 越高，就是说这个8 bit。低六 bit 啊，还要高啊，或者说未来这个十 bit 的啊，越高的话，我们这个 deviation 要求会越严苛啊，尤其是在这个中间灰阶的地带啊，它要求的这个误差啊，你的 buffer 输出的误差要在正负三个 millivolt 以内啊，这个通常是一般这个 SWIP 最难做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好，而且你有好几百个 output channel。它都要规范在这个范围里面，好，这个实际上是在技术上通常比较不容易克服的，好，所以我们前面看过这些电路了，就是说这些电路其实都很好做，好，但是怎么让它的输出端的 deviation 能够降到这个好正负 millivolt 甚至正负三 millivolt 以内，通常是比较困难的哈，而且刚刚这个产品开发出去哈，你测到的这个 IC 它也符合这些规格，但是贴到面板上以后，这个状况就不一样了哈，就是这个面板看起来就是不均匀啊，颜色就是不对，那这个通常也是跟这个会有一些关系啊，那当然可能不是它造成的，但是它会有连带的影响。对这个的 output deviation 是通常是这个最关键的哈，这个整个是台积里面最关键的一个 step 哈。好，这边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解析度跟我们所需要使用的 source driver IC 的一些数据。那384 channel 的是用的最多的哈，那再来就是480哈。那480 channel 的话，可以减少这个 IC 的颗数，可以节省一点成本。那480可以用的产品很多，像 Super VGA、XGA、Super XGA 的哈，这个外的 XGA 这些都可以用。那这样还有一些做出500多 channel 的，500多 channel 的这个 IC 哈，那这个靠封装技术了哈，TOF 的封装技术。它可以把每个 pitch 做得更小，它可以做到500的 channel 以上。那如果是传统的这个 TCP 啊，或是 TAD 啊，就比较没有办法做这么多 channel。好，那另外在数位式的这个做加的 IC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就是所谓的 gamma correction。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显示的灰阶哈是什么样的一个亮度的分布哈，就是由灰阶变压来决定啊。这是液晶的穿透率啊 ，T 这是 transmittance 啊，对这个加在液晶上的电压 voltage 啊的一个这个关系图啊。那这关系图因为是非线性的哈，所以我们在设定这个电压跟设定这个解析度之间啊，必须去做一个。针对每一个面板厂每一个产品的这个 TD 客户去做调整啊，所以每一个产品这个都不一样啊，所以你这个都要每一个都要单独去设定啊它的这些灰阶电压。那我们看左边这个例子是设计的比较不好的例子，它把所有的灰阶电压取成这个 均等啊，均等，从 V1 到 V9 是均分的。那它所显示的这个各个灰阶的亮度差哈，会呈现这个像 T1 到 T2 的亮度差就很小，啊 T8 到 T9 这个亮度差很小，啊中间灰阶的亮度差会很大。那这个肉眼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层次啊，所以就跟这个例子是比较好的设定方式哈。它把在白色区域跟这个黑色区域啊这边的电压差拉的比较大，在中间的灰色区域呢啊电压差设的比较小，啊那这样对应出来的解析度是比较均匀分布的啊，比较均匀分布，我们比较能看得出来这个色彩的这个层次的一个表现。那这些旁观者呢，在一般的这个 Full Driver IC 里面都是这样做哈，就是我们会有外部提供的这个参考电压哈，例如说这边有九组哈，从 V0 到 V8 哈，就是由外面的这个 PCB 提供进来的哈。那我们内部再透过这个电阻去分压，好，让它产生64个灰阶电压。那这边就是一个 decoder 哈，就是说我们从这64个电压里面再选一个电压选出来。然后有buffer呢，再送到我们的其他啦。好，那这种方式它的优点呢是很简单，而且查询低。啊，可以借由这个电阻的调整呢，去改变这个伽马克做最小化。那它的缺点就是面积会很大，好，尤其当你这个6位元跟8位元，啊，甚至变10位元的时候，这个面积都是呈这个分体级数要增加。那 buffer 的部分呢，好，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个这个 Zero-to-Zero 的这个 OP 好 OPAN 来做设计。那因为要大型 version 好，所以这边会有一些指定控制的开关好，让这个基数的这个圈容好选择正底性好，或是它可以选择到负底性的这些呢好，来这边做切换好。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指令，大家可以就在一般的教程之中找到这样的地方，选最简单的这个 buffer 啊，最简单的 buffer 啊，那这它我们说用简单的 size 啊去模拟它的一些特性啊。那我刚才讲过，在 Full Driver IC 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output deviation 啊。就假设这是第一颗 IC， 它的每一个 channel 的电压啊，你去量啊，你去量它的电压，可能有高高低低的，啊，不会是完全一模一样。那第二颗 IC 哈，啊，也会有高高低低的。那这些我们就可以定义出它的一些 offset 的 voltage 啊，会定义出它的这个 deviation 多少啊。那一般来讲，这个每一种像 VOC 哈，啊，这个 VO 哈，啊，一样都或是 VCVO 哈，啊，这都会有一些规范。我们要符合它的这个规范。那在 Full Driver IC 这边有一个省电的功能哈，就是所谓的 charge sharing 的功能哈。因为基数跟偶数的这个 data line 哈，它所通电的这个电压，一个是正极性，一个是负极性哈。那在下一个 frame 的时候，这个正负极会交换，所以说它本来如果是在负极性，啊，负电压，它下一个画面要拉到这个正极性，再高于电压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用 buffer 呢，啊，去输出一个信号，去让它这个信号把它拉上来，好，通常这个过程呢，因为你拉的这个电压要蛮大的，啊，例如说从零伏拉到十伏，啊，零拉到十，啊，它需要做的功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有这个 charge sharing 的话，就是在这段时间哈，这段时间内呢，好，我把这个电晶体 turn on 啊，这两边的这个 charge 会 balance 哈，就是说0伏跟8伏的 charge 会先 balance 一次，好，到这个4伏，4伏之后再把用这个8伏呢，再把它推上去推到8伏，好，这样的话是比较节省这个 power consumption。那一般来讲，很多都会有内建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个设置的 IC 耗电量的趋势哈，跟它的产品应用有关的。在大尺寸的方面，一般每一颗 IC 的耗电量大概是4到8好 mA。那汽车导航的会比较小哈，那数位相机、手机、 这个耗电量要求就更为更为严苛。好，那我们在最小的 IC 这边的一个机制哈，就是我们会从六 bit 慢慢演进到八 bit 哈，这个产品会越来越多哈。那输出的 channel number 哈，384的会到400多哈，甚至未来500多的 output channel 哈，也会越来越多。那 CPU 的慢慢会转换到这个 RTS 哈，就是未来哈，未来这个 mini LVDS。那它的输出电压就是广视角的应用大概都在十几伏以上。那另外最重要的是降低它的成本，因为现在整个电机产业来讲，就是大家都在强调这个 cost down， 所以各个关键零组件都要 cost down， 这样才有竞争力。那另外就是 low power， 还有这个 TV 的应用，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TV 的应用。那 TV 的应用呢？哈 ，TV 的在电路部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电视通常会接收很多不同的信号来源啊，而不只是接收这个 D sub 啊这样的一个信号而已啊。所以，例如说我们有这个天线的这个信号，我们传统的这个电视天线啊，它信号进来啊，我们需要一个 tuner 啊，这个电路来处理，或是有这个。我们这个 AV 端子的信号进来，好，或是这个各他端子的信号进来，好，这些信号呢，我们要额外的电路来做处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 Internet 的功能，因为传统的电视信号都是交错扫描，好，交错扫描。那 LCD 的显示是逐行扫描，所以我们这边会必须要做这个比 Internet， 好，让它能够在 LCD 上能正确的显示出来。主要差别就是来多了一些这个信号处理，好，这些电路，好。那在面板这个部分，好 ，LCD module 这个部分的改变通常不是很大，通常不是很大，好，比较明显的改变应该是这个解析度，好，如果是 HDTV， 好，它可能有比较高的解析度，而且旁观比是比较大的。好，那在做用这个 LCD 当成电视来讲哈，它有跟传统的 monitor 不一样的这个显示方式哈。我们传统的 LCD 是这样的显示方式哈，它的亮度是好到达一个稳定态以后，好，一直到下一个画面哈，它才会转到另外一个稳定态，所以它的亮度是这样子在变化。那 CRT 的显示方式是叫 Impact Type 哈，它是以电子枪打到荧幕的这个荧光粉哈，会发亮，好来造成这个视觉暂留哈，来显示它的这个色彩。那这两种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显示方式哈。那根据日本他们那边所做的一个这个市场调查哈，就是他们发现呢，一般人们比较觉得这样的就是属于 CRT 这种方式是对这个动画的观赏是比较好，让人会感觉比较舒服的，所以他们就把 LCD 改成这种显示方式，就是让每个画面只显示一半的时间，那另外一半的时间就写入一个黑色的画面，好，写入黑色，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显示方式呢，有点类似这个 CRT。那他们觉得这样子显示会让人们对动画的这个感觉比较不会有这个比较清晰、比较利落的一种呈现方式所以在液晶电视方面呢，如果是要做这个在插入黑画面的话呢，一定要在驱动 IC 这边做一些改变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伽马刻值的调整。就是我们一般的 LCD 的这个 monitor 哈，大概有的伽马是设 2.2， 有的是设 2.5 或 1.8。那电视的话，伽马会设在比 2.2 还高哈，可能是 2.6。那我们知道有些人就是把这个荧幕买来，有时候可以当电脑的荧幕用，比如说他同时也可以用来看电视。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source driver IC 里面呢，内建好不同的伽马的设定，然后再去让使用者去切换，或是让它自动去切换，这样子呢，我们可以 可以做这个各种不同的用途放在应用。好，那就是第一个范例啊，它买 1.8、2.2 跟 2.6 不同的这个伽马射频的设定的话，它就呈现了一个不同的效果。那在液晶电视这边呢，大概日本这边有些公司已经做出这个十位元的这个 driver IC， 十位元的话代表它有1024个位阶，1024，那理论上它应该会呈现出更精致，更层次感更丰富的一个影像，但是实际上我想大多数的人眼大概没有办法去增进到1024个位阶，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目前我们液晶电视大概还是看到是以8bit这个讯号为主，那10bit可能这个还有在市场去检验。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是 overdrive， 就是我们如何去加快这个液晶它的 response time。传统的液晶的 response time 大概都在20个 millisecond 以上，而且我们的讯号加在液晶上以后，我们这个黑色是加在液晶上的变压讯号，我们可以在短短的120 microsecond 就让它充电到这个电压，但是液晶的转动其实是很缓慢的，这个虚线就是液晶这个转动的一个造成这个亮度的不同，所以我们大概经过大概三个 frame， 就是40个 millisecond， 它这个才慢慢转到我们要的这个状态。那这当然对于动画的观赏是相当的不理想。那所谓的 overdriving 呢，就是我们在驱动 IC 传送这个讯号的时候呢，我们就故意传送这个比较高的电压讯号，让这个液晶呢，遵循着这样的一个虚线科服，使它在一个画面的时间内，一个画面的时间内呢，就到达这个我们预期要的这个 DN 这个回接，这个是所谓的 overdriving。那这个通常是外挂在这个 timing controller， 或是整合在 timing controller 里面。这是也是继续他们的一个例子，这是未改善前，但是未改善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换时间大概都在10 millisecond 以内。那它的电路部分呢，大概需要的就是一个 memory 是用来存这个整个画面的这个画素的资料，把它建设起来。存起来以后呢，再跟下一个画面做这个比对，然后来决定呢，由这个 lookup table 里面呢，导出一个电压，去 modify 这个 data， 变成一个 data plot。那 memory 的话，以它的控制电路，主要用这样的一个架构。那液晶电视目前大概做到40寸、50几寸都没有问题的，那现在大概是成本，是目前液晶电视最大的一个考量所在。好，所以最后的部分呢，我们看这个这些趋势，我们前面大概提过的，就是从主机柱呢 RGA 到 Super RGA， 那现在有一些20寸的面板，因为现在大概19寸已经越来越多了，20寸以上可能就会采用这个 UXGA， 或者37寸的液晶电视，有些已经有这个解析度已经都出来了，这是它的 color depth， 6位元、8位元，未来10位元会不会成为主流，还是有待观察的。那广视角的话，目前也越来越多，NVA、IPS， 那日本他们还推出了这个更新的 OCD， OCD 的这种液晶。那国内有一些厂商在试着的生产，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量产，还没有量产。那再来就是 source driver IC， 就是它的输出的 pin 角会越来越多，输出 pin 角多的话呢，可以减少 IC 的颗数，可以降低成本。 那反应速度的话，大概加入这个 overdrive 以后呢，啊，大概都可以降到这个10 millisecond 以内。那未来因为圈流速的增加，啊，未来会渐渐就朝向这个 COC 或 COS，啊，那现在 COC、COS 几乎都已经比超过一半以上了，啊，所以 TCP 已经慢慢在，啊，慢慢在被淘汰，啊，那就是这个 data driver 它的这个 clock 的这个频率，啊，大概会随着解析度的这个增加，啊，解析度的增加大概会上升到85 MHz 左右。那针对不同的产品的应用呢，哦，大概有一些在设计上它不同的一些思维，哦，有这些趋势。那 notebook 的话它需要有些低耗电，哦，就在电路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些低耗电的功能的设计，那它需要的是 compact，哦，比较体积比较小。那如果是 monitor 的话，它需要的是高解析度，哦，然后面板是大的，所以你那个驱动能力，哦，IC 的驱动能力通常就要加大，哦，加强。那 TV 也是一样，它另外还需要这个广视角，哦，快速液晶，还有这个插入黑画面这些，哦，从电路上要配合做一些 multi-shot。 那在小尺寸的 LCD，哦，小尺寸的 LCD， 我们前面是比较没有谈到这个小尺寸的 LCD，哦，小尺寸的 LCD 的趋势就是同样是把这个 driver IC，哦，把它微型化。那现在已经有这个三晶片的驱动 IC 了，哦，就是把 gate driver，哦，source driver timing controller，哦，DC-DC converter，哦，全部整合在同一颗 IC，哦，所以一颗就可以比四颗 IC，哦，所以小尺寸是朝这个 SOC 来做，哦，那当然你就要强调 low power，哦，那其他还有一些问题，哦，像这个 EMI，哦，multi-channel，哦，怎么去让这个等更低，哦，然后更快的推出这个一般的这个 IC 产品，哦，这些是在，也是需要，很多这个努力，哦，去达到这个目标。好，那今天这个简短的介绍可能不是讲的很细节，哈，细节没有讲的很多的细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利用这个后面的时间来发问。
谢谢，我们的后座机长领导，虽然问了很快速的问题，那我外面咖啡准备好了，不过如果有什么快速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马上来问好不好？
哎呦，我那个，因为我不是电机的背景啊，请教一下，就是你有提到那个多晶低温多晶系啊，然后它的反应时间比那个非晶质系要快，那不晓得是什么原因，那为什么我们不大量使用那个低温多晶系？因为我刚刚看你的那个逻辑基本上都差不多嘛，大同小异。
低温多晶系跟非晶系就是差别在它的那个 CMP 开关，哦，它那个 CMP 开关是用不同的 CMP 来做，哦，所以一般来说低温多晶系它的应该说它的充电时间会比较快，哦，充电时间，哦，那液晶来讲其实它的 response time 是跟那个你用哪一种 CMP 是比较没有关系，哦，所以我找一下，好，给你好，所以好，就是我们这个用的 TNT 如果是低温多晶系的 TNT 呢，好，它的充电时间很快，好，我们说过它的充电时间在这个15寸的面板，好，大概是15个 microsecond。好，那一般来讲呢，如果这个是用非晶系的 TNT 来充电，好，来开关做开关的话，那这个15 microsecond 通常是勉强够用，好，就是它的因为充电能力不是那么好，所以15 microsecond 可能勉强够用。那如果是用低温多晶系 TNT 来做这个开关，好， 它充电时间相当快，它的速度是被经济的数十倍以上，哦，所以它可能是一两麦克这种就可以把这个充电完毕，哦，主要是差别在这里。对，制造成本比较高，因为它的光照数大概会用到八道光照的制程，啊，比非晶系五道光照要复杂一些，所以成本会高一点。
是不是还有那个其他的问题要不要看呢？
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些元件我们可以自制了，对，那我们自制的时候，那现在这个有牵涉到那个智慧财产权的问题，那我们自制的是买人家技术来做，还是说自己开发？那就是那个专利权已经过了。
一般来讲，台湾的厂商大概都是自己开发的，只是大概都是先把别人的拿回来拆开来，然后看看人家怎么做，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做成不太一样，可能刚开始是直接一模一样照做，那等你这个市占率上来以后，别人可能就会来抄你，通常都是这样，那就是想一些回避专利的做法直接去做。那我想可能都有啦，就是说有些就是如果说避不了专利的，就是跟原来去谈那个授权的问题啦，谈这个权利金的问题。那如果说自己能想到一些新的，就是新的设计或是新的材料去避开一些专利，但这个就是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少了，因为台湾在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研发上面，其实都投入的算是比较少。我大部分都是说看别人做了什么，你再看看能不能稍微再改一改，去避开，那避不开的就是付钱怎么样？是这样。
其他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如果没有什么立即问题，大家休息一下，可以跟汪教授来请教。我们是不是再次谢谢汪教授的精彩演讲？
谢谢。
谢谢各位，10:30。